83岁的历史调查记者、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戴琴，基于他自身的亲历访问和研究撰写的《邓小平在1989年》这本书呢，最近在纽约推出了修订版。在介绍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独家专访中，他首次披露，早在1989年的5月14号。当时的统战部长严明富对他说出的一句话，让他感觉到中共内部有一股力量要将赵紫阳赶下台。他也谈到他自己不可思议地上了中共准备处决的6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黑名单，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死里逃生的故事。在专访中，戴琴还谈到偶然采访到坦克人的信息，以及获得的前38军军长徐金先与友人谈抗命故事的完整录音。戴琴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历史调查记者的视角去突破围绕64事件的铁幕，尤其是透过北京上城、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政争、权争和权斗，来研究为何原本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会突然遭受巨大挫折，充满希望的1989年会发生意外的大转向。戴军女士，你好，谢谢你接受《
你
美
好，
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小平，谢谢 VOA。
我们这个采访呢，一般的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做这样一个专访。那么我想呢，我有这么几个考虑。首先呢，我要恭喜你最近呢在纽约的伯顿书屋出版了邓小平在1989年的这本书的新版，也就是我手头上啊现在拿的这本书啊，像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得到。我也感谢荣伟先生在这个书啊出版之后呢，第一时间啊送了我一本，让我呢来了解你这本书呢啊里面有一些啊怎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我知道这个书呢是你啊5年前的那一版的一个新版。我看到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啊给你写了一个序啊，他说您这本书呢对天安门事件的研究呢，著有重大分量的新贡献，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访谈啊，我了解一下究竟有哪一些啊重大的新贡献啊，这是第一个考虑。我是看鲍同先生说的啊，他说邓小平啊在死以前呢有一个禁令，什么样的一个禁令呢？是为了永不翻案。邓小平到死，严禁公布天安门的屠杀真相，在全民全党呢贴上封条。那么邓小平的是否是这样一个封条，我不知道。但是六四这个事件在今天的中国，确确实实是官方不让谈，民间不许谈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好在这个历史呢不是邓小平写的，也不是他共产党写的。那么有很多人写关于这个六四的历史，那么这个包括呢您最新出版的这一本书，所以说呢，今天呢请你来呢，我们就想请你谈谈这一本书啊有哪一些啊新的事实上的发现，那位你是中国著名的调查记者，另外一个呢你想通过这本书啊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这是我今天请你来谈的大概的一个目的。
应该说呢，第一，这本书是一个未定稿，因为呢，如果要把1989年所有的事情从顶层到上层到中层，一直到底层，到学生们啊、孩子们，把大家的事情都把真相都揭出来，还差得很远。所以呢，只能说把你刚才说的，把这个共产党死死的按住的这个黑幕揭出来一个小角。揭出一个角，然后让大家呢，所有的人再揭出这个角，再揭大一点，再揭大一点，一直到有一天真相不能说大白，基本白。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在35年之前，中国本来是在转型的路上缓缓的， 一点一点的在进步，怎么突然之间就遇到了这个重大的挫折，甚至于是转折啊？那么它是一个未定稿，是需要很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再补充、再深挖，然后真正的把真相揭发出来。第一是未定稿啊，第二呢，它是一本历史调查记者的一个历史，一个记者能够给出来的，他得到的啊，比如说从文件，或者是从采访，或者是他自己的经历里边得出来一些现实。那么这个作者，本书的作者，既不是研究者啊，也不是历史学家，那么还是把我们把事实呈现出来之后，那么还需要下面真正的学问家、真正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就是能够有世界眼光的人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是一本历史调查记者能够在今天黑幕重重之下呈现给读者们的掀起来的那个小角角。
嗯，好。那么我看吴国光先生的写的那个序里面的谈的，这个是你从中共高层的政争和权争为主线而写的一本书。那么用您自己啊，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东西是上层恶斗啊这个角度的一个写作。那么我想请问，你怎么会想从这样一个角度下笔写这样一本书呢？
啊，因为自从这个1989年事情发生之后，那么整个在被压抑着的中国和被一知半解的世界啊，所给这件事情1989这件事情做的结论，基本上还是接受，比如说今天说的啊，官方说的是一场被控制住了的暴乱，然后呢，或者是说是一场被镇压了的伟大的民主运动。那么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历和以我自己的观察和后来，就像你说的，又发表出来的一些李鹏日记啊六四真相啊，还有吴伟他们的研究啊什么等等，这些赵子阳自己的啊回忆录，事情并不是这样。这个在1989年这两个月之内，甚至再往后延一点，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正像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统治了中国这块土地之后，那么以后在毛泽东当皇上的时候，和后来到了邓小平当皇上的时候，那么他们整个就是最受苦、最受影响的是底层，比如说1989年死了的那些年轻人啊。可是它的根源并不是底层怎么发起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而在于就是他们上层为了就是说从政争。就本来咱们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们有一些不同意见，从政争到政斗，就是好，你非要用你贯彻你那一套，我要贯彻我这一套。比如说陈云他们要的就是啊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那么小平呢就是要开放市场啊，要一点点商品经济，要一点点自由市场，那么开放一点点啊，这个本来是政争。就变成了谁说了算，就变成了权争，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一线的指挥者、一线的执行者，究竟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变成了政争，变权争。然后权争本来呢，权争咱们表决一下吧，是你当头还是我当头，不就得了吗？不行，权争变成了权斗，而且到死的这样权，让你死掉那样的权斗。这个呢是从毛泽东的1950年代就开始了，从5253年的高饶事件一直往下推，一直到文化革命，一直到我们有了一段比较好的80年代，接一直到1989，它是政争、权争、权斗的一个重复，共产党的一个模式的重复，而这个是表现在1989年表现在就是啊所谓像是啊广场结束不了的。一个大的民众运动，那么这是我最觉得要告诉大家的。我就把政争、权争和权斗我能知道的一点点事情挖出来，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对呀、啊，因为吴国王先生特别介绍你，就是说您作为这个这个中共最高层的这个这个家属那么这是你的条件。另外，你作为一个调查记者，这也是你的条件再加上您在80年代你在中国社会的这种广泛的知名度，很多人也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所以说我也在想，就是说这本书这个角度的书，也许就是你一个人能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对，嗯。
其实你说的那个最高层是不准确的。第一，我曾经作为烈士的遗孤被叶剑英收养，但是主要是在我少年的那一段。后来我和他们家就很拉开距离了很拉开距离了。所以呢，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我有一些机会，因为后来因为我的职业什么有些机会，所以我先说我的机会，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和1989很有关系的几件事情，好吗？
好啊，对呀，这也是你书里的很关键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新爆料。
对，第一件事情就是胡耀邦过世的当天，4月15号的那一天。那么那一天呢，就说已经安排好了的，就是两岸的，就中国这边，中共中央对台办，然后采访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最有声望的杂志的总策划。叫《天下》杂志总策划，他们两个呢见面，他们见面，那么于是我呢，因为和这个总策划，他的名字叫殷允鹏 Dan In 你肯定认识啊。那么我是陪，他是我的好朋友，我陪他，就是于是呢就有了我们两个人和这个汪峰的面对面的谈话。在这个谈话里呢，汪峰因为胡耀邦是当天过世。所以呢，在胡耀邦过世之前的这些所有的安排，也就是说1989年的安排、1988年的安排还没有变，还没有变。所以他是按照那个口径讲话的，讲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他呢，就是他呢是想，他是也是在很的，哎呀，欢迎你常来呀，到大陆来看看呐，什么什么的。然后接着汪峰就说了，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这个殷允鹏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虽然是在台湾那么有名的杂志的总策划，但是大陆的这个四个坚持怎么从1978年这个出现了，然后一次一次的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会儿是这个清除精神污染四个坚持，一会儿是反自由化四个坚持然后呢一直到了1989年的4月15号，那么汪峰亲口说的，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就是全民所有的中国国民用不着了，用不着来这四个坚持，但是党员、共产党员你，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你看台湾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对不对？这是走出来的一步对吧？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后来我记得我当时在桌子底下还踢了 Dan 一脚，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就关于这个，尽管邓小平在2个月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6月9号，在他在怀仁堂再一次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个200个军官的时候，他又说四个坚持永远要坚持下去，永远不变。你看他自己变了啊，可是在他之前，就是除了汪峰对殷允鹏说过之外，胡乔木还对李锐说过，说小平同志最近有考虑。那胡乔木是应该是最先知道的，这个四个坚持是不太合适的呀，咱可能要变一变啊。胡乔木这样说了，这是李锐亲口告诉我的，所以这个证明了。在邓小平他在决策中国到底往怎么往前走的时候，究竟是按照这个我有一个词儿叫左倾卫道就是左倾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这一整套，我们就是要坚持这一套，是走这条路呢，还是我们慢慢的向世界靠拢，慢慢的开放，慢慢的改革，把这个。比如说禁锢民众的这个东西，慢慢的撤掉让中国再往前走。这个邓小平不断的在反复，这就是 1989年4月15号，汪峰亲口对我和殷云鹏说的那句话。
嗯，这个听起来啊，这个是有一些啊，这个新闻价值啊。但是你后面也提到了，他两个月以后他又有新的说法啊。这个你先谈你的事实，我们可以对电脑屏这个动作的一个解读，我们可以接着再讨论，好吧？啊，那么你继续来进行你的新爆料啊，那请继续听你讲。嗯嗯，
好的，还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嗯，
那么啊，按照我就说，实际上呢，时光已经到了1989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虽然邓小平还是中国真正的新的红色的皇帝，但是他的班子，他的一线的班子，也就是说当时的常委武常委里边，特别是赵紫阳、吴绮莉啊、乔石啊，然后呢，他们底下还有一些他们的那个，比如说统战部的严明富啊的瑞幸文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也是一线二线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呢在整个大的世界的全世界的气氛之下啊，他们变了。你比如说和美国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是吧？马上和苏联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他们也变了。他们实际上呢，一方面皇上你说的我们都按你的做，而且皇上我们是你任命的，你保着我们再往前走。另一方面呢，他们不断的在，比如说邓小平说我们要政治改革呀，有可能吗？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是把这个政治改革这个题目再疏解一下，在哪几个方面，比如说行政改革，比如说一点点的改革，不同的领域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而且对民众对阶级敌人怎么看，他们也都变了。于是呢就有了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看非常熟悉了，就是那个1989年的那个节，426社论。426社论一发表出去以后，学生当然是，你是说我们吗？我们是你说的这样的吗？他们没有，他们年轻，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共产党最常用的第一手，就是吓唬你，告诉你你反革命啊，告诉你你黑五类啊，你老实点，给我老实点，这是最常用的一手。那可是学生已经是在1989年了，学生说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公民，我们想把我们要的告诉你们，我们想把你们错的给你指出来。于是426社论之后就有了427大游行。这个427游行是不得了的呀，我当时因为我们家就在北大门口，我觉得这个学生实在是太棒了，我就站在路边上给他们买冰棍啊，一会儿送给他们送点水啊，就这样子。然后我旁边也站着警察，警察就板着脸，他板着脸我就看着他，他怎么回，他不动作，我就知道他一定得到了什么命令，就是我站在这儿防止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不去阻止，对吧？我就我都看到了。然后呢，这个后来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这有，本来他们游行的时候，出发的时候说各个大学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可是呢这个游行队伍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广场的已经是把部队调来了，这个部队的人就出来了，跟他们商量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呢不要进广场了，你们走过去，那我们呢，我们什么都不动，我们就在广场，你们没进广场，我们什么都不动，这个协议就达成了。然后他们就走到了东单广场，到东单那儿，在东单那儿往建国门那儿就解散了，大家就回各自的学校了。这才是学生运动的，这才是中国比如说现代社会形成的时候应该有的协商妥协，然后咱们达成一致，咱们最后让社会继续往前走，对吧？哎呦，我们就很不仅仅我很高兴啊，而且呢后来到了29号，统战部非常高兴，统战部呢就觉得这次真是我们社会前进了，我们要大家沟通一下思想。于是他就把官员们，海淀区的官员和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派啊，自由派知识分子弄到一起，开了一个下午茶会。在这个会上，他们统战部的一个局长叫陶思亮，就说，对，我刚一进门，你看啊，这是我经历的，我刚一进门就碰见了汪峰的女儿王南明。汪峰的女儿和邓小平家是走得很近的啊啊，然后呢，这是29号，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我一碰到 王南明，我说南明怎么回事啊？我问的就是四二六社论和四二五邓小平讲话，我说怎么回事啊？王南明怎么回答的我？王南明说，他虽然是一个女士，但是他说的是脏话。他说谁他妈的到老爷子那儿瞎嚼舌头？就是邓小平受到了挑拨，他说的是这句话啊。好了，那我们当时开会，于是陶思亮就出来了。陶思亮就说太好了，说这个孩子们太可爱了，我们的党也经受住了民主的考验，这是陶思亮说的。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啊，就大家乱发言呐、啊，然后那个严明富就到那各个地方去看，然后我刚好呢，我坐在那个和那个美学家李泽厚呢，李泽厚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学者，我们俩坐一个桌，于是我认为严明富就为了看他，就到我们这桌去了。到这桌以后，大家李泽厚不太说话呀，大家得找话说呀。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严部长，你是统战部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呀、啊。我说你统战部怎么统战到共产党员了？然后他就笑，他说你说呢？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都在共产党内，但是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意识上的分歧。你们是属于自由派，我们是要坚持这个就左倾护卫道，左倾保卫这个道统的啊。他没说，但是我们都笑了
啊。他的原话是什么？
原话就是。你说呢？其实这个就是陶思亮的知识分子局。知识分子局他主要的工作不就是这个方立之、你看陶思亮写了多少文章啊，说他怎么做方立之的工作什么什么，就变成我们这批人成了统战部统战的对象啊。那后来呢，然后这就说你说呢，我们就笑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这个是应该可以交流的，可以交流。你看看我们为什么出现分歧，对不对？可是它变成了统战部来统战我们。然后接着呢，我又问他第二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四二七那个大游行，你们当局干得不错，我就说谁这个决策怎么做出来的呀？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肯定镇压嘛，肯定下面一大套运动就来了嘛。我说怎么这个决策怎么做出来的，很好啊。后来他非常严肃，他又过了一段以后，他说大家都做了努力，他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做了努力。谁呀、啊、谁做的什么样的努力啊，不知道。这就是严明富说的这个。然后呢，后来呢，接着呢，就是旁边那个他一来了嘛，一大堆人都围过来，那个旁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记者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社科院的什么的，就来那个问题说，严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对话。后来他说他就说吧，对吧？然后严明富说好啊，说咱们可以对话呀，啊，说那个好，你们参加对话，就点了一个我并不要那个什么，但是因为我坐在那儿，他就把我给点上了，点上了以后呢，于是就有了。这个他们安排这个新闻界的对话是安排在5月13号，你看从29到5月13又过了两个礼拜了。这个时候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么赵子阳他那个班子就说啊，既然民众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在法治界我们要让步，我们要真的做点东西给大家看，做出点什么事情。你说别的改革多苦，是不是有点比较烦难呢？唯独他说我们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吧，往前走一步吧，开放一步吧。这也就是我们对比台湾第一件事儿，蒋经国开放报禁，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做的也是在新闻自由上，我们给出我们让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点什么来。于是呢，就有了这个5月12号的时候，我还在家里呢，突然那个统战部就来电话说，那个你明天到统战部来开会啊，要见你啊。哎呀，我说那天我真的我没有话要说，我没事儿，我不想去啊。已经都决定了，你知道我多，他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严部长安排这个多困难吗？说这么一句，你一定要来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么我在那个组呢，就主要是社科院的新闻研究中心，他们正在做新闻法起草，你应该记得啊，正在做新闻法起草。于是呢，就在谈这个。后来我呢，因为我 我也不是新闻理论的研究者啊，我闭嘴说话我就说了几句，那个一个是我代表那个当时那个老总啊，那个世经导报的老总和那张伟国他们让我带几句话带到这个会上去啊，就是对自己的一些污蔑他们的一些辩驳啊，把这话带过了以后呢，我又说了一些我的意见，我说嗨，我说你新闻是吧，没有可能立法以后就，因为毛泽东说的那么清楚，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着两杆子，笔杆子这帮人，这个胡乔木邓丽群他们，你看看他们多飞扬跋扈啊，你能一下子就改掉吗？没有可能。我说这样，新闻呢能不能啊，哎，这个比如说人民日报还有各省的这个党报，哎，还是你们的笔杆子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光明日报啊、工人日报啊、中国妇女报啊，这个行业的这些呢就给我们一定的权利，然后什么北京晚报啊、什么这个南方周末呀、什么的，你就让人家自己办去，可不可以这样放一点啊，我是提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谈的，然后谁参加呢，虽然是严明富他召集的，但是来参加的人，来亲自听我们说话的人是胡启立。胡启立是政治局常委里边主管意识形态的，胡启立来听这个会啊，但他也是听非常谦和，哎，做记录啊，做记录，没有表态啊。然后接着呢，开完这会就吃饭呢，然后那个按照你们美国的规矩，不说的男的女的，男的 boy girl 怎么安排嘛，就把我安排到他旁边去了。安排到旁边以后就没话找话呀，对吧？后来我就说，我说启立同志，我说你看看啊，时间过了这么久了，街面上有那么多要对那个比如说政府的要求和抗议，我说多少个外媒都采访过我了，问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我们自己的报纸怎么就不能报道一下自己的知识分子、自己的学者、自己的包括学生领袖怎么说的呢，怎么自己的报纸什么都不能报啊。后来那个胡启立说可以报啊，我吓一跳，我说你说可以报，他说我早就说过，他是这么说的，我早就说过版面由本报的总编辑做决策，版面由总编辑来决策。这当时真是吓了我一跳，因为呢你知道吧，当时我们你也在报纸做过，我们报纸所有的出来以后都是中宣部来电话，一会儿撤这个文章，一会儿撤那个文章的哒哒哒啊，我自己采访这个啊，那时候那个越南战争、边境战争的时候，我的文章就让他们一再的撤，版面根本本报决定不了，全是中宣部决定。他这么一说，哎呦，我激动的不得了，我饭也吃不愿意吃了，快就走了。我立刻给本报的老总打电话，我说启立刚才说的是这句话，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我当时有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邀请所有的就是。同学们最喜欢的当时的一批比如说自由派的学者理论家的老师们啊，我说谈一谈对这个事情和这个整个中国应该怎么走向谈谈看法，也影响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市面局面，整个那个天安门啊，这个长安街啊，这个整个局面。后来呢总编辑当时就同意了，说你定一个名单，我们立刻邀请，你看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儿。然后呢统战部送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搭的是那个周舵他们的车，周舵他们是在另一个房子里正在商量什么怎么对话之类的啊，我不太清楚。然后我们第一件事周舵就是要到师范大学去，是不是去找刘晓波，然后一到师范大学我们停车，他进去我就看着带着白布条的学生出来了，王丹他们，就是绝食开始了，都是发生在5月13号这一天啊，这是我亲自听到的胡启立跟我说的，他们准备一线的要员准备做怎么推进新闻自由、新闻改革跟我说的这句话，但是后来没弄成。
嗯，这个话这个故事呢啊也是有意思，但是我的最大的疑问就是说胡启立说话算不算数啊，这个有不有用啊，这我是担心的，他最后的下场可能证明了这一点。好了，我们继续听你啊讲你的第一手资料。对，嗯，
好，下面呢就是我碰到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然后我就把学者们就招到，对，几乎大家都是啊，基本上我邀请了，他们就来，还有的就是自己说啊，就说还是用的脏话，说你小子他妈忒棒了，然后那个就说他们非要来，那几个作家啊，叫李陀什么什么，李陀什么，苏伟啊，什么什么那几个作家，他们也跟着来了，于是呢就有一批作家和学者就到了光明日报社，然后呢我们就准备那个就是大家谈谈这个局面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怎么办，下面怎么走啊，孩子们怎么样了，当局应该怎么样，我们就谈这个呢啊，正谈着一半，那个谁就是广场的学生领袖就来了，说今天已经是绝食的第二天了，说能不能让老师们到广场去劝劝，不要再绝食了啊。那么我呢，我拢不住啊，拢不住，然后呢我就拢不住，我就说咱们谈完了，谈完了，谈完了，再走。然后那边说快去，快去，快去啊！然后呢，就是草草的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就是还是和统战部联络了。那么因为学生那时候呢，绝食领袖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统战部，一部分是在广场，就让我们先到统战部去和他们见面。然后这批学生把老师们带到广场去劝大家啊。然后我们就到了统战部。到了统战部以后呢，哎呀，大家老师这个老师那个的签字啊什么的，然后就一批学生拥着这批老师啊，在广场就走到广场去了。我呢就留下来代表我们这批人和严明富谈判，就说到了广场怎么劝学生，劝学生这个里边必须要政府你能拿出什么来能够劝动学生，就是我代表这边和严明富谈判。然后呢我就说你还得出来呀，你们领导人你不能老闷着呀，对不对？后来你看啊，你记不记得赵子阳5月19号出来，最后说我们老了你们还年轻，那个他在这之前他根本就出不来，他根本就不能出来和大家这么面对面见面啊。好了，那时候我那个在这个5月14号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得出来呀，出来。后来严明富说我可以保证，我可以做动员李鹏或者是赵子阳他们两个人之里边出来一个到广场上去见同学们啊。哎呦，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一定要说同学们，你们我知道你们是爱国的，你们是为了国家的前途的，你们之所以有这个啊等等。他说没有可能。我说那你们到那儿去啊，到那儿见了同学怎么办？他说，严明富说，我只能保证他们出来一个人到了学生的面前只能说一句话，就是同学们好。我说能不能说我知道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往前走实在很艰难嘛，对不对？我想说这，他说不行，就是同学们好。哎呀，后来我就说那没办法，他就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他说的是事实，他做不到更进一步了。我说那好吧，我把这个你的话到那个广场去转达，然后我们就等着你们来了啊。后来我就走了，我就说那我去了啊。我已经转身走了，下面关键啊，严明富就在我背后就说了一句，告诉他们闹吧，你们闹吧，再闹赵子阳就完蛋了。说的这句话我听见了，我没回，一句话都没回，我就走出去了。后来我被抓到监狱里了，那么我家不是我的罪名是涉嫌动乱嘛，然后警察就一个一个挨着天问我，你这天见了谁，这天见了谁，谁说了什么，到了这个十四号那天你见了严明富了，他说了什么。我就咬住死咬，他们一般都说这个戴晴是最傻的大傻瓜，你就不能跟他，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原封给你弄出去。可是那个在警察那儿，我就死咬住，我就不说啊！我说严明富说两个人能来一个人说同学们好，就说到这儿啊。这是在监狱里。后来呢啊，去年还是前年，严明富故去了。这句话我要不要把它披露出来呢？后来我就是微信啊，乱七八糟的。我想了想，我还是没说。小平，今天是第一次在你对我的采访里我把严明富的这句话说出来，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局面非常坏。这是5月14号，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让他们下去， 不为别的，就是要让他们下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刚才说的政争啊、政斗、权斗这个里边的一步，走到了一步了，他知道的很清楚。可是呢，我觉得我就没说，一直到今天我跟你说。
感谢戴勋女士，在这个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啊，你一直啊这个埋藏在心里最深处的啊一则这个爆料啊。因为跟严明富我当年也有很多的接触，但是呢说这个话线的时候呢我不在现场啊，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听过他啊说过不同的话啊。那么他对整个的这个运动是很同情的，他对党内的这个斗争，就是说他，我觉得他对赵子阳的有很大的一个同情的这个成分啊。
那我再补充两个我自己的亲历，可以吗
？OK， 好，嗯。
还有我自己的亲历啊，从我这个亲历里边呢，为什么我要补充这个呢？就是你们可以看见，就是那么我的好朋友，他们可能都是在很关键的位置上，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啊？那么这个呢事情呢已经发生在6月4号的早晨了，已经发生在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到了六部口，在慢车道上走的时候，一辆天津坦克一师的坦克从后面追过来，把学生压死了11个人，已经发生过这个之后了。当时呢我是在家里，我就在家里，我就是那天就是正好那个日本的一个日本的读卖新闻还是哪个啊采访我，我简直就根本就抑制不住我自己情绪，我当场我说共产党，我自己所在的党干下了这样的事情，我还能在这个党里待着吗？我退党，我绝对不当这个共产党的党员了啊！这是那天是我非常激动。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拿起来以后呢，没事，我说喂，谁呀谁呀？他就说了一句。啊，他说我因为现在他是我不敢说他的真名字啊，我是谁谁。哎呀，我说你为什么，你怎么，我说你在哪儿啊，因为谁都知道可能就是一枪就给打死了，对吧，我说你在哪儿啊，他说我在武警部队总值班室。然后我一听这个我气的，我说你们干了什么，你们。哦，他又停了几秒钟说邓小平让干的。你看啊，他忍不住给我打这个电话，在6月4号早晨，在六部口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自己心里蕴含了多少愤怒，他你说他跟谁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我在值班总值班室呢，邓小平让我们干，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到今天我还是不说他的名字啊，不说他的名字，因为他还活着，他还在北京生活。
这个千言万语浓缩成六个字啊，邓小平让干的。
对，总值班室，在总值班室啊。
所以说他应该相当了解这个决策的一些程序。
知道，也就是我回答你那个问题，他更知道这命令怎么下来的啊，对不对啊？等，还有最后一个我自己亲历的就是，我已经被抓进秦城了。抓到秦城以后呢，那么就是啊，我是作为那个涉嫌动乱啊拘留审查，就说有人，比如说有人说小平你杀人了啊，我把你抓起来。可是呢，如果在48小时我拿不到你的证据，对不对？我就得放了你，对吧？然后他们以涉嫌动乱把我抓去以后，48小时以后说就给我拿出文件来说，你看根据哪年通过了哪个条，我们可以关你六天啊。我说那好吧，又可以让一直到最后，就说因为这是大案要案流窜作案全国作案，所以呢又拿出一条来可以关六个月啊。后来到了六个月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呢，就是把我也不敢把我放到社会上去，就把我关在了秦城监狱的职工宿舍啊，《光明日报》又雇了两个北京市监狱的两个看守来看着我。但是那时候呢，我已经可以，比如说到大院里去吃个饭呐、什么还和我邻居那个秦城职工的小朋友玩一玩啊，什么已经可以这样子了，你可以这样了啊。但是还是那两个人还老看着我吃饭什么的，都看着我。就在年底的时候啊。我现在要 年底的时候啊，年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有一个看守。这个看守呢，他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就听到了检察院在旁边桌子上吃饭，就说：“哎呀，现在又有了新精神了。”啊，就得讨论新精神是什么呢？就到了1989年的年底，这个时候出台的新精神已经交代到检察院那一层了，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动乱的黑手们啊，要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
嗯，
这是他们检察院说的。后来呢，这个看守呢就听见他们说了，处决谁呀？处决六个，然后其中有我。然后这看守马上就来跟我说，说啊要处决你。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如果需要我出去给你带个信儿，能不能把你给救出来什么什么的啊？有点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忒奇怪了，凭什么你们要把我处决啊？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我就开始让家里给我送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我就开始学这个，我就准备替自己辩论。所以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检察院得到了新的精神。为什么在年底有这个新精神呢？这就是因为邓小平到六四之后震爆，对不对？结束了。六月九号，邓小平已经给感谢啊，解放军啊，等等这个那个已经啊，然后接着六月二十三号已经开了13届四中全会，赵紫阳在那个里边啊，那已经怎么样了？到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已经决定我退，军委主席我不做了，江泽民给你是吧？到这时候了啊，可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虽然还想按照他说的，我们就是变了面子不变里，面子变里子不变，就是陈云，你不是非要把江泽民换上来吗？好，江泽民换上来，我成，我认了，让他在这干，但是里子不变，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许动，对不对？对不对啊？完了以后呢，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之下了，突然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就在邓小平决定把军委主席，这是他嘴不愿意交的，毛泽东到死都没交，对不对？
嗯，
把军委主席交出去的时候，这个柏林墙倒塌，在欧洲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好了，那么他就忍着就不说啊，就是这个怎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出了这个事儿了，忍着不说。然后到了年底，这个时候呢，他还继续这个中国这个局面还怎么继续的时候，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夫妇两个，这个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他的那个影响一定非常大。说好，你们这么干是吧？我也这么干，我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我也这么干。所以呢，这就是我亲历的一个细节。好了，后来呢，我们不但我没被处决，90年还给放了。六月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世界的局势。那么中国需要钱呐，三峡工程要钱呐，世行因为你们干了这个就镇压民众、镇压人民啊，所以就不再给你贷款了。后来这样磨合，世行说那好，恢复贷款，但是有限的恢复贷款，有条件的恢复贷款，但是你要放200个政治犯。然后我又作为200个政治犯给放出来了。所以呢，就是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邓小平的决策啊，就不断的随着全世界的局势在变。于是我也就我本人经历了这些事情。
就是您是枪下留了一条命。那么刚才你提到六个人，我想追问一下，这六个人你有更多的信息吗？
没有，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么一点点。所以呢，最后我就说文件呢，你这个有文件，检察院你怎么给检察院下的命令啊？对不对？这个都得要最后整个文件接出来呀、啊，要检察院的人自己说出来呀、啊，对吧？我不过就是听到了这么一点点消息。
嗯，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们要在知识分子里面杀一批人。那么在之前，我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是不杀的啊，是羞辱你为主啊，要你认罪啊，要你这个甚至于让你啊弯腰当他们的特务 啊，这个都是他们的方案，但是用枪杆子来伺候我，这是第一次听你说，嗯，也是很惊讶的一个事实，嗯。那么接着我们谈就是关于六四，就是这个你的这个调查记者的这个功力啊，你有没有在啊这个六四的这个死亡人数上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嗯，
没有，没有。那个这个呢，就是我知道的，就是一个是啊，你看书里有一个就是三十八军的班长。对吧？三十八军的班长当时说的非常清楚，给他们下的死命令就是天安门广场不可以死一个人，天安门广场不可以用实用实弹来那个射往人身上射击，但是整个的北京市的其他地方你们随便。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按照他们四君子，就是把同学们带进去以后，天安门广场没有死，没有死人。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不意味着这个其他地方没有向平民射杀啊。我那个书里也写了一个，就是啊，当时师范大学的一个教师，师范大学那个教师去了一趟广场，带出了一部分学生之后，他觉得还不够，还有很多青年人在街上呢，他又跑去。这个时候他还没跑到广场，他刚刚跑到西单，然后就看见有学生，他就说：“同学们，你跟着我跑啊，跟着我回学校啊，就让你们什么都别说了，你们有什么那个理想什么都不说了，跟着我跑。”结果在跟着他跑的过程中，就是啪，那个里边一枪先打死了一个男孩子，男学生。然后这个女学生跟着跑说：“老师，他倒下了。”然后这女学生去准备去看看这个男学生了，啪，又一枪把这个女学生也打死了。后来呢，我采访的了，我采访的人他告诉我说，他说我绝对不能在这个国家待下去了，这什么国家呀，我不能在这待着，怎么能这样子，人家回学校呢。这是我给你补充的，就是死了多少人，到现在啊，广场没死人，其他地方几百人几千人啊，还有柴林说的血流成河上万人，对不对？没有，谁有，现在没有一个清楚的统计。所以呢，只知道是广场不射杀，其他地方你像六部口就追着压嘛，对不对？追着压嘛啊，然后这个我说的西单嘛，就追着打嘛，学生往学校跑呢，追着打呀，啊，是这样子情况。
我确实看到您这个说法，就是你的书的221页，你说广场的地面上没有形成啊，如柴林所期盼的血流成河啊，而是不折不扣的啊执行了邓阳的部署，真的没有死一个人啊，这是你这个书里说的。但是呢，这一点上我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因为吴仁华啊是研究六四问题的，现在是一个专家啊。据他的研究，在广场地带死了三个人啊。那么这三个人呢，是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一个研究生啊，叫陈仁兴，死亡地点在国旗杆的旁边。另外一个呢是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戴金平，死亡地点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还有一个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李建成，死在广场的东廊角啊，这一共死了三个人。嗯，
这个呢有可能啊，因为呢当时呢是我采访的这个是三十八军，他们是从木樨地这边过来的啊，他们是等于是在广场的北侧，对吧？可是呢后来从人大会堂又钻出来的那个呢，就是27军的吧，对吧？那吴仁华的书里都有。那他们呢是出来以后就射灯啊，射那个广播器材啊什么的。既然已经发枪了，发枪了，这个枪会不会，比如说伤到人，会不会怎么再从地下崩起来，怎么怎么样，都有可能。但是呢，我想跟你强调的就是，他们想保持的就是你说天安门广场啊，天安门广场我没死人，可是实际上没做到。
嗯，
是这么说。
好，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就是坦克人的事情，我看你书里头呢有进一步的讨论啊，也许我们的观众啊会有兴趣。那么我想请你再介绍一下，也算一个啊新的发现。嗯，
应该说呢，坦克人后来呢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共产党的抗争一个象征意义了。对不对？已经变成这样了啊。那么于是呢，关于这个坦克人就编出了无数的故事啊，无数的故事。你看，连那个陈小雅的书里都有啊，是这个那个什么的啊。碰巧在我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 碰巧碰到了一个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他就是个摄影迷，他觉得所有的关键的精彩的镜头他都不能放过，所以呢，到了6月5号早晨，他又从家里出来了，提着他的相机啊，就想到那个就他就他就抢镜头嘛，抢镜头。6月5号正好是这个坦克已经调来了，那个街面已经是冷清的了啊，已经冷清，民众都基本上都撤了，都撤，很多人都撤到了，比如说。啊，南长街、南池子啊，什么的，撤到那个东单这边啊，都撤进去了。但是这条长安街上没有人了。正在这时候呢，就一那个东驶往东边行驶的坦克前面就站了一个青年，对吧？这就是坦克人。坦克人后来编了无数的关于他的神话，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王威林啊。那么我采访的这个目击者呢，是非常碰巧。他呢，就是站在那个，就等于是这个，他是南边，就是这个公安部刚过去啊，还没到北京市那个路口那儿，也就正好是坦克人拦那个坦克的那个路口那儿，站在那儿，他本来是想在那儿抢镜头，那个路口也有一些别的北京市民就看到了那个场面，看到那场面以后呢，他们总的感应那发生的非常快，非常快，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认为就是几秒、几十秒的事情啊。那么他们就哗啦啦就冲这个坦克人喊回来回来，结果坦克人不理他们，还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又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就这时候就从市民里边，不是他，不是我的那个采访者，但是他是目击人，出来的一个别的也是市民，就一把那个人抓住，抓住以后抓回来了，抓回来以后他们就开始骂他，说你不想活了，你还能干好多事儿呢，就是骂他。正骂他的时候，下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下面这时候坦克那辆坦克不但在中间就错啊，他都看见了，而且呢那辆坦克也停下来了，他也看见了坦克里边的3个人出来了，那应该是坦克手啊，那个枪击手，比如说通信的班长什么的之类的，3个人出来了，这都拿着荷枪实弹，拿着枪。那么我这个目击证人一看，他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拿着枪，他是也冲着他们。但是他没有抄，也这里边有坦克人在里边，你挡了我的坦克了，对吧？也有坦克人在里边，但是他没朝他们打，他朝旁边的那个树丛，就往那个草丛里打了几发几梭子子弹，但是这已经把他们给吓得，用他的话说，我们撒丫子就跑啊。然后呢，我的目击证人抓，包括坦克人，包括当一批啊是北京市民，他呢，他一直提溜着一个姑娘，因为姑娘跑得慢嘛。他们一块就跑掉了。他说呢，从此他当时连这个坦克人在他们面前连说一句话都没说过，比如说也不能从他的口音里听出他是什么人，但是他判断你可能是一个外地进北京的年轻人，不像是学生，也是一个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只能有这么多判断。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所有编的那些和这个他现场的这个不到1分钟的情况。就都是不符合的。后来我又还专门问过，比如说一些警察，我说你们会不会派暗探呐、啊，什么什么的来的制造这个局面？那个球当时根本就不可能，说根本就没有可能，说当时这个局面乱到什么程度，乱到连刘华清都不知道广场到底怎么样了。刘华清要派他的保健医生骑着自行车，你到广场给我看看去，那到底怎么回事啊？都到这个情况。所以呢，根本没有可能，当局在策划一个坦克人来布成这么一个局面啊，怎么样，没有可能。所以呢，是我采访的是这个坦克人现场的目击者，这是他告诉我的这个情况。
哎，他是一个摄影迷啊，他去抓拍，他有没有，就是你据你了解，他有没有拍到他的那个啊照片呢？
我认为他当时激动的根本都忘了拿摄像机了，拿他的相机了。他们就冲他喊，因为那人命就悬于一线嘛，就回来回来，就冲他喊，冲那个坦克人喊，然后把他抓回来了，然后接着士兵就出来了，接着士兵就开枪，然后他们就跑了，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就是说，啊，这个枪肯定不是对着他们打的，就是说，两个人
对，
逃过
所
了
以
那，
这
但是
点
逃
呢，
过了那一劫，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坦克里边的这三个人，这个坦克人站在前面的时候，他呢就挪开。哎，这坦克人又过去挡，他又挪开，又过去挡，好了。然后坦克人上去跟他们说话， 他们可能听见了几句话，接着坦克人被拉下去以后，他们三个人出来了，带着枪，吓唬他们，你们赶快走，别在这待着，让我们执行任务，而不是把他们打死。这一点和六部口的天津坦克一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家是在慢行道上撤退呀，学生们，他是从后面压过去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整个1989年所有的真相揭露，就是你们六部口坦克里边的几个人，后来这几个人受到，你比如说团长罗刚，还有坦克里的那三个啊班长，两个战士，你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和往东行的这辆坦克，这三个人也出来了，也拿枪了，往草丛里扫射，把人群赶开，这三个人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没有啊，一句话都没有啊，不知道他们是谁呀、这都是我们一定要将来要发掘出来的。
这个情节是我听到的比较细的关于坦克人的一些信息的一个新发展啊。那么你刚才谈到了你认识的一个人给你打电话啊，很气愤，就是说这个事情都是邓小平让干的啊，那六个字。那么从你的这个调查来看，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个角色的过程啊，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啊在这里啊做一个描述呢？整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的形成的，怎么样贯彻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你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有点大了，回答不了。但是呢，我是根本没有可能去参加会议的，而且那个会议呢，你可以看那本书的封面，所有的最重大的会议、决策的会议都是在邓小平他们家开的，对不对啊？而且并不是真正的，比如说啊，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啊，真的，而是八老人什么的，就这样决策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在书里呢，我根据李鹏的日记，根据这个《六四真相》这本书啊，还根据一些比如说赵子阳的回忆，那么我尽量的把邓小平怎么在1989年怎么三步走，第一步文下，就是我发的426社论，吓唬吓唬你们，赶快给我回去啊，文下不行了，然后五下我就说好了，我要用军队，然后5月19号戒严，20号以后戒严。然后呢，那个这是五下，我有军队了，可是那时候调的并不是30万大军，调的是也是野战部队，沈阳部队根本没进来，还是北京军区的，就是30000人啊，就是那个进来以后，不就有一个全民结冰嘛，对吧？就给挡住了，挡住以后，剩下的10天，他们就在想怎么办呢？五下又失败了，下面怎么办啊？这个呢，全部都是根据那些文件。和那个李鹏的日记什么什么的，这个有的，这里边呢有一个那个这个五下怎么失败的呢？就是我采访了一个当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青年教师，他叫袁天书，他让我说披露他的名字，他不在乎啊。叫袁天书，他们当时激动的不得了啊！一听说要戒严，一听说部队要来，我们怎么能让部队来对付平民和学生呢？他们就也是一个司机说：“你们想上哪儿？我带着你们去。”然后就把他们开到了那个叫做六里桥，在六里桥那儿，他们就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兰州大学的学生已经去了，他们又加入了，就拦住了65军的整整的一辆来的那个就30000人嘛，那个军车。给拦住了，拦住了以后，这个最关键的是，当时65军的带队的有一个，他就说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看他那个军衔，就叫他两道杠啊，说有个两道杠下来告诉我们65军的张家口过来的，说啊，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的战士下来方便一下啊什么什么的。后来呢，然后这个北大的那物理系的袁天书马上就跟村民说，让他们呀，他们都是战士啊，让他们下来吧。然后战士就下来以后，最后就村民还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啊，孩子们爱国呀。然后他们就上厕所呀，吃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最后这个两道杠就跟袁天书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告诉你，我们是得到命令来的啊，但是只要我的车前头有一个人，我的车就不动。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邓小平文下失败了五下的时候，那么 这个能够失败，又再一次失败，就是不仅仅市民要拦军车，那个军人们也有这样的最基本的素养，一个人在我车前头，我就不动。所以后来就没弄成嘛，没弄成，于是才有了后面的。
好，那个事实部分呢？我们就关注到这，你还有什么重要的补充吗？我觉得跟观众分享的吗？
对，有一个那个什么，也是我的亲历啊，我讲我的亲历，因为呢，理论的叙述、历史的叙述，我觉得有更有资格的人，将来会再有更多的原始记，比如说那些秘密披露出来之后，他们会来做。那么我呢，这次我在赶着在30周年，在35周年把这本书推出来，我就是想把我能采访到的和我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然后在我们是调查记者嘛，对吧？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来由你们由后人做出结论啊，好吧啊。这有一件事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后来他们让赵子阳，比如说那个开除你的开政治局啊，开甚至于开除你什么，其中呢一直邓小平在他的发话里都有一句话，就是赵子阳的亚银讲话。亚银讲话非常凑巧，在5月，赵子阳是4月30号从朝鲜回来的，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觉得，他说呢，他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在法，原来小平也说了啊，在法治的基础上，在协商的基础上，我们把这个面上的问题解决，对吧？然后呢，接着呢，他呢就马上就要五四了，对不对？五四了啊，到了五四呢，他就要对青年讲一番话。那么你们五四，我们当时的传统和你们青年，你们是真实啊，为了国家呀，对吧？要讲这个。接着正好碰到呢一个亚银，这个亚银呢是很小的一个，比如说什么亚洲什么什么金融啊，什么什么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机构。按理说，赵子阳未必见他们啊，可是时间非常凑巧。赵子阳就想借这个机会，我也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的环今天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准备拿出来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就是有这一番。赵子阳自己本人对这个他的这个想法他很满意，很满意，而是这是应该说是不能说是突然冒出来的，但是呢就并不是一个很长时间策划来的啊，他就对，哎，他说你看马上就要见亚银的人了，我在这儿我就应该说什么。于是呢他就非常的他那天呢已经安排了一个活动，就是要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李先念啊。那么可是时间来不及了，他就把包同叫到他的车上，在车上他就跟他包同口述说，我要和亚银讲这番话，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今天的局势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是稳得住这个局势的啊，对吧？就把这个包同就在车上记啊，然后那个赵子阳下车了，到了北京医院，他呢赶快回去就整理稿子啊。赵子阳到了北京医院以后，当然就去拜，就去看探视啊，探视李先念啊。李先念也说啊，怎么样的？当然我们都可以估计得到，说那些面子上的啊，好不好啊，什么这话。然后呢，赵子阳他就忍不住了，见亚银啊，我呢准备跟他们谈这些，他完全是，你是老领导嘛，对不对？我呢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告诉你啊，然后讲完他就走了，他还要准备这些。没想到这个就成了赵子阳的一个罪行，最主要的罪行，就是说你居然把中国的情况泄露给外国人啊，这就成他罪行了。那么这个怎么成罪行呢？就是你再看他们李鹏日记里边，一次次李先念就专门跟邓小平说，你看他跟洋人跟外国人这么说，那就李他们在邓小平那有了一个概念，说他跟外国人说了。好了，那么我的采访人告诉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医院里的我的那个，我这是一个应该说第二手的消息啊，还有一个老同志也在住院，和李先念呢就是隔壁的病房，一个病区啊。我的被采访人呢是他的晚辈啊，晚辈，这个先辈就告诉他，他说呢，赵子阳刚走，过了一会儿，那护士就跑我这儿来了，护士就跟我说，先念同志怎么回事啊？子阳同志一走，他就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了，然后就在屋子里转圈儿。这是护士跟他说的，那个兴奋呐、就抑制不住，于是呢。李先念知道 好啊，你赵子阳这次可让我们逮住了，你是犯了大错了呀，犯了大忌了呀。逮住，于是一直用这个，最后把他那个成了赵子阳的那个罪行里边的一桩了。这就是发生在北京医院李先念病房里边的戏剧性场面。
你看他光着脚丫子从床上蹦下来啊，这个东西
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转。
嗯，
还有两条呢，那个也是我想我觉得挺重大的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后来什么刘亚洲什么他们都出来了，就是对徐勤先抗命啊。徐勤抗命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徐勤先说我要军委第一副主席，我要军委常务副主席，是不是这些呢？徐勤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怎么抗的这个命呢？对吧？就对这个的我有一个不是第一手，是间接的第一手，间接的第一手。那个徐勤先他有一个老战友好朋友啊，他已经那时候已经被免职了，已经到了90年代了啊，是孙大如。孙大如你知道吧，那个
孙大如现在监狱18年。
孙大如是他好朋友。那徐勤先那时候呢已经被免职了，但是他还可以自由的见见朋友，就到孙大如那儿去。那么孙大如呢是很爱招待一些知识分子的年轻的学者们呀、啊、什么哎呀。那么于是呢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认识他。然后呢我就听到了徐勤先去到孙大如那儿去过啊，他们是朋友，我就想请孙大如给我介绍我能不能见见徐勤先，把当时的那个真实的情况让他告诉我啊。我就到了孙大如那儿了。到那以后呢，孙大如也很客气啊，招待呀、啊、吃东西呀、啊、睡哪儿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就问他，每次我问他，我说哎呀，我说那个徐军长是你的老朋友，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啊，我去看看他呀什么，他不理我。我只要说的他绝对不理我。后来我就想真是怎么办呢，挺没劲的啊。正在这时候他的秘书就跟我说，捅了捅我说，您别说了，说徐军长跟那个老板说话的我这全有录音，我把录音给您。我说那好吧，我说那太好了，我就不再磨那个孙大武了，因为孙大武他觉得重大的不好，不磨他了。不磨他以后呢，后来呢秘书就给了我这个录音以后呢，我就根据录音我知道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是实际上他们做了决策之后啊，那么杨尚昆他们就通知了北京军区，于是北京军区呢就通知了人在北京的徐勤先。徐勤先那时候呢就说，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我说你们弄去吧，我不同意。后来说你是党员，我是党员，还有别人是党员呢，让他们弄去吧，我不同意。然后后来呢说你非要让我干，你拿命令来。后来那个周一斌吧，那北京军区的说我是口头命令，文字命令我候补。后来徐勤先说他说的也对啊，但是徐勤先这时候就想到了一条，说我就想到了胡耀邦曾经主持制定过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准则，这是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他可能12大刚刚开。他说按照这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准则，我徐勤先我是共产党员，这个准则里边有一条，这条呢就是共产党员一定要听从组织的分配，听组织的命令，但是在有的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不服从命令的。什么情况？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个大的不可估计的一个局面，那我可以不服从命令。这是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准则。好了，根据这条准则，他说我认为会出事儿的。你正规部队拿着荷枪实弹到人群里边，你能不出事儿吗？所以这事儿我根据这条准则，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服从，你们弄去吧。这就是徐勤先。所以徐勤先抗命是这么抗的，后来就把他等于软禁了嘛，对吧？软禁好了。这是不并不是什么这个那个，而是根据曾经有过这一条共产党员的政治准则。那么这一条非常碰巧的，那么大家共产党员全都忘了我还有这条，剩全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条后来又被一个人用了一次，我有这个权利，那因为你总书记主持制定了这个原则，谁用了呢？赵子阳。 赵子阳什么时候用的呢？赵子阳是在最后十三届四中全会，就是啊那个开，先是开政治局扩大会啊，然后接着开那什么，这时候呢就是在完全不符合程序的情况之下，就等于是把他的比如说人数够不够啊，表决的程序怎么样啊，就是把他的开除出常委，开除出政治局，后来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他是开除出中委的啊，这是不符合程序。然后呢那个赵子阳说，按照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守则，这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准则，我可以不同意，我现在正式表示我态度，我不同意。两次他们两个用了这个政策。
说到赵子阳，我正好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补充追问一下，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后来邓小平对赵子阳被一贬到底呢有某种后悔，想请赵子阳出山而且赵子阳多次拒绝，那么这个事情你从你的了解情况看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是有文件记载的，就是赵子阳把他的最心爱的丁官跟其实按照职务和中组部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和军委也没关系，把丁官跟派到，就是好像六月三号派到赵子阳家了，意思就是说你这
就是邓小平最心爱的丁官跟是吧？
邓小平最心爱的，
对，好，
排强桥牌，他不是他团队吗？你看，万里不能到北京来，留在上海，而且按照中央的决策来表态，派谁去的？丁官跟。所以他又把丁官跟派到赵子阳那儿了，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好像是你现在要是能够退一步，你表个态检讨一下，说不定比如说你要是到学生那儿怎么怎么样，就让赵子阳认错。然后赵子阳说我们不认错，我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回来以后，我希望这个局面怎么样，我都是按照小平的那个精神，法治的协商的这个精神做的，我没有错。这是一次邓小平就最后挽回一次啊。后来呢还有一次呢，是他也是邓小平他们家的一个人跟我说的，他说呢那个田纪云专门找他，就是后来已经到了九二南巡之后了，就是还是要重新安排，这个时候让他说你回家跟你爸爸说说，因为他是赵家的人嘛，跟你爸说说。那个能不能要变个态度，这时候在人班子重新安排的时候还可以用赵子阳，赵子阳太优秀了呀，邓小平舍不得呀。但是呢，实际上呢，这里边我就要引两句话，这个来证明，正好是政争权争权斗，最后权斗的那一方是谁呀？那一方的主将是陈云呢。在权斗看起来陈云大获全胜的时候，最后陈云说的是什么呀？已经是在那个。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了啊，人家说的，我早就不喜欢你邓小平支持的赵子阳了，赶快给我换掉。陈云说的一句话。还有陈云说的，就是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啊，你想想，最后就是权争嘛，政争权争权斗嘛，你下去我上来，他妈的咱俩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不就这劲头了吗？然后呢，陈云又说了邓小平一句话，陈云这句话怎么说呢？说擒拿四人帮，邓小平其实是无功而拔头筹。就你别认为邓小平是有功的，下面你就是八十年代整个你是总设计师啊，告诉你擒拿四人帮也不是你干的，可是你呢用了这个利用了人家，你是最后当上了这个那个第二代中共第二代领导者。再一个呢就是你敢把赵子阳这种人用在你的前台，告诉你给我换，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就是陈云说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你到了最后就是整个亮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拳斗的结果就是这样，其实就这件事，你完全可以不这样嘛。你有什么你说我陈云，我是觉得资源还是全部都要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用计划经济把好处摆出来，上海我也不许动，按住，用计划经济。还是邓小平说的，我们要开放市场啊，我们要对全世界开放，我们要改革经济体制啊，你们商量啊，对不对？干嘛这样啊？
我比较好奇啊，您在这个书里头你还提到，有时你写这本书，第一友情，第二补缺， 啊。那么这个有形在这是什么意思呢？补缺可能我从你刚才啊前面谈的那点相对知道一点，这个有形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哦，那应该说呢，这本书啊，想写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这是很多人的主意，大家都有感觉，于是呢就把我推到前面去了。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是在发生在2013年，因为呢马上就到2014年了，也就是说就到了15周年了。到这个时候呢，那么我那时候正在香港港大，在港大新闻研究中心，然后大家呢就说，就一直认为，哎呀，胡耀邦啊很伟大呀，他做了平反呢。后来那么我们就问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说什么叫平反呀、啊、凭什么呀，给谁评啊，评到什么程度啊，谁说了算呢？后来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在说平反之前，你执政党平反之前，首先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真相，有了真相才有正义，有了正义才能说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有和解，对不对？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后来呢就说，大家就那个在港大那个新闻研究中心说，记得吗，那个 Kamar Hinton 就是卡马啊，卡马啊，那个波士顿的那个卡马啊，他拍的那个天安门那个呢，那个片子他拍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多少关键的人物还在牢里呢，那真相不可能说出来，你外面的人，你说你柴玲能说真相吗，对不对？李璐能说出真相吗，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他们都放出来了，我们就有可能，我就说，哎呀，太好了，卡玛，我给你当北京的一线记者，我把他们要说的采访出来，然后放在你的片子里，这时候这个的天安门的新版本就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东西。当时有谁呢？当时放出来的第一个吴稼祥，第二个包同啊，第三个曹思源啊，第四个的高云什么也放出来了，都放出来了。那么啊，非常遗憾的是何为林不去了。那么我说我在北京替你采访他们啊，采访他们以后呢，我把这个新的素材放在你的第二版里，这时候你就是一个更完整的，因为天安门非常优秀的一个历史纪录片呢，对吧？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于是呢那个香港大的那个他叫陈婉莹，新闻中心的头啊，你可能都认识啊。
我认识，对，是我们校友。
说
啊，对
对，说好，说你到北京去做这些一线采访，我们呢给你做后台的，比如说谁投资啊，谁做出版人呐、啊，谁做导演呐、啊，谁什么什么，我们就说好了。然后我就回到北京，我就对他们做了一一的采访。现在这采访还在吗？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采访，他们说的，他们对我觉得他们非常诚恳，他们能想到的都说了。那么怎么把它呈现？哦，还有一个陈子明啊，这四个人怎么把它呈现出来，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啊。那么我就在做着这边的事情。后来那个陈婉莹跟我说，他努力了一番以后说，不行了呀，说那个真是太麻烦了，那么多人要投资，那么多人要做出版人，那么多人我弄不了了。说马上就到2014年了，马上就到这个25周年的纪念日了，算了吧，你把你的采访你写成一篇文章，你发表文章吧，啊，这不就很简单了吗？于是呢，这就是一个当时在一个纽约时报的 website 上面发表的那个叫做备忘六四。这备忘六四呢里边呢应该说啊比较多的，比和别的人比较多的介入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政争、权争、权斗啊。可是呢我并没有不是这么明确，是上层的顶层的恶斗导致了这场巨大的挫折啊。那么后来正在这时候，也就是前前后后，我这也发表了啊备忘六四，然后这时候又有朋友出来了，说你看我们已经积累了，关于邓小平是太重要的一个，他把他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啊什么什么的，那么他太重要了，我们已经积累了就是文革前的邓小平，我们积累了改革时代的邓小平，一个那个钟炎林啊，一个那个傅高义，对不对？我们那么邓小平在最后这一锤子啊，怎么回事呢？要不然你把它写出来吧，这样这三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 哎呀，我当时我这个人呢，就说那既然有这个愿望，我也觉得很好，我就接下来了。没想到接下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只好说，我能做的是我尽量做了。我做的结果就是铁幕掀起来一个小角，那么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把更多的事实呈现出来。于是呢，就有了这个邓小平在1989，他是在30周年的时候发表的。发表以后，正像你刚才说的，捂得严严的呀，一本书都进不去啊，谁都看不到啊。那么这于是这个话题就是顶层恶斗导致了这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遭到了巨大挫折，这件事情就停下来了，就停下来了。还是说我们中国怎么哎呀往前走啊，等等等等啊？这当然不可以说这个命题。那么一直又到了35周年，35周年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啊，邓小平那刚才说那三块是吧？实际上呢，就是朱元璋的那个呢，文革前的邓小平呢，他呢还差了点前头。那么于是我又补充了，在这本书里又补充了一段，就是毛泽东说邓小平的绵里藏针，就是这个绵里藏针，邓小平这个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政治性格怎么形成的？然后呢，这个政治性格怎么影响到了他1989他的决断？就是也是给读者一个参考，就做了这个补充。于是就现在有了小平，你刚才说的那个啊，邓小平在1989的35周年版。
对，我看您在这个新版的书的最后，你给邓小平的这个做了一个小传啊，基本上是小传，写的非常的这个简短，但是呢啊，每天、每年、每月，你就基本上这么完整的记录下来的啊，我看到了。那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呢，你采访呢第一目击证人啊，你就说。啊，你说有一次在陈云家，邓小平以80分钟猛吸6支烟的拼劲儿啊，然后呢，做出了一个什么十三大的这个人事安排的这个决定，就好像你采访这个人的在这个邓小平吸烟的现场，告诉了你这个故事。那么呢，这个书里你也提到了李先念啊，在这个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回事，等等这样一些情节，所以说。我想问，就是说，您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呀，你采访的这些人啊，这个给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啊，以及这本书的价值，你能不能够在这方面你做一些讲解呢？
因为有相当多的人说，哎，你说是不是这本书就你能写，还有第二个人能写吗？对不对？有人这样问我，对吧？
对，我有这样
当
想
然，
啊，我也想，因为这个
对，
是，
你
我
也
觉
这样
得
想。
像这种情节，除了你能拿到，别的人很难拿得到的。
啊，其实并不是，啊，能有知道更多的细节，拿到更重大的重磅的那个爆料的这些人多得很，但是他们不肯说，不肯说啊。那么现在呢，我呢就是说我把我知道的。和我能采访到的，和我根据一些已经公开出版的文件，我分析出来的啊，因为那个文件里可能呢一两个字，对不对？如果你对这个整体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那一两个字你就，他给不了你什么信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4月25号，李鹏拿到了邓小平说。这就是一场暴动乱啊！这个以后是吧？突然在他自己的日记里，他写了一句话，说陈云的秘书徐永耀来给我发来了电话，说好好休息呀。你说在李鹏日记里这句话谁会注意到啊？可是为什么在那么关键的时候，这个许大秘书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句啊？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根据已经出版了的文字，那么我们做一些逻辑的分析。
好了，谢谢戴群女士给我们啊《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呢啊介绍您的这本啊邓小平在1989年里面书里面的一些啊你认为啊最新的事实上的发现和最精彩的故事。
谢谢小平。